在圣灵的带领下，掌握查经的秘诀，打开真理的奥秘，化为生命的粮食。真道分解之查经法。
再次的欢迎弟兄姊妹收听《真道分解》里头第四部分的查经法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会讲到在查考诗篇的时候呢，要注意一些的原则。那这是很重要的内容，盼望弟兄姊妹要留心收听，帮助您呢掌握查考诗篇的窍门。
对，诗篇的查考原则呢就有七个的。那待会呢，文慧还有杨丹就会逐个和你来看的。
第一个原则呢，就是要注意诗的分段模式和结构。那结构分析呢，是解经的第一步。读诗篇的时候，我们要正确的找出诗篇要怎么样来分段，对于呢掌握那首诗的发展呢，是很有帮助的。我们就用诗篇31篇呢来做一个分段的示范。那么这首诗呢，是大卫的祈祷诗。
诗篇的31篇1-5节是大卫他在患难之中向神发出了呼求，他求神来保护他，帮助他。5节呢，相信也是很多弟兄姊妹熟悉的话了。这儿说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了。你还记得吗？这是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曾经引用过的话。
大卫呢是对神有信心的人，所以呢在31篇的6-8节就表达了他对神的信靠，而9-13节就说出了大卫当时的处境。他在急难当中，身体又有病，身心疲乏。
到了14-18节，大卫就诚恳地求神救他脱离恶人的手和逼迫他的人。大卫知道自己一切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。
好，最后的19-25节呢，是大卫的感恩。弟兄姊妹，看完了这个分段，你就会发现呢，这是根据感恩诗的内容特性来分段的。从祈求到述说自己的境况，再向神献上感恩。那但是呢，在另外一些情况当中呢，我们就要留意啊，文章的题材变化而找出一些新的分段。
那么我们就来看另一个例子，诗篇的30篇。这篇诗也是大卫的诗，这是大卫献殿时候的感恩诗。这首诗的1-3节呢，是大卫向神的说话，而在4-5节就转向了圣徒来说话的。可是到了6-7节呢，大卫就用了至于我作为一个开始，就讲到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。在8-10节又转向了向神直接的对话，这是大卫的祷告。到了最后的11和12节是一个总结，表达了大卫倚靠神的信心。
那么除了文体的转换能够帮助我们找出段落之外呢，像离合体啊，或者是啊称为字母诗的这一类诗歌呢，它的段落大纲也是很清晰的啊。就拿这个诗篇119篇这篇宏伟的字母诗来说吧，它呢按照希伯来文22个字母来写作的。那么每个字母一个段落，一段呢就有8节，每一节呢都是用同一个字母开始。当然如果想投入的去欣赏这些字母诗呢，我们必须要懂得希伯来文。当我们不懂希伯来文的时候呢，就只能借助参考书了。
至于解释诗篇的第二个原则呢，就留意诗篇中的集体平行句。因为诗人他经常用一些丰富的感情，再加上了生动的词汇来表达他的思想的。
我们在研读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留意两方面啊。第一呢，是不要将过多的意思啊读进经文当中。第二呢，是不要假定凡是思想相似的就一定是同义句。相反的，我们要留心的上文下理，从里头呢去辨认哪一些句子的意思呢是可以组合成为相同的意思的。
诗篇的23篇2-3节就是一个例子了。这两节经文的意思是相同的。大卫是说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他领我到可安息的水边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。弟兄姊妹，这儿的经文呢就是平行的，意思都是一样的，都是讲出了神的带领和看顾。
关于诗篇解释的第三个原则呢，是要研究隐喻的意思，也就是呢研究象征的词语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。 那我们以诗篇第十九篇为例子啊，当中讲到诸天穹苍，那这并不是要教导我们呢有关于希伯来文的天文学，而是呢讲到象征全人类都要向神发出赞美。另外呢，诗篇121篇又说，我要向山举目，那这也并不是呢指神住在山上，而是为了丰富诗篇的内容，是诗人所用的写作技巧而已。
但是当读到咒诅诗呢，我们就得必须小心来处理它这个隐喻的意思了。我们就要从这个立约的咒诅来看这隐喻的意象是什么。
好，说完了第三个原则，现在我们就来说呢第四个原则了。查考诗篇呢，我们要注意呢它的历史背景。希伯来诗歌呢并不是个人感情的一个抒发，而是有历史根据的。
对，在很多时候诗篇的背景可以从标题当中看出来的，虽然这些标题是后来加上去的，并不属于正典的内容，可是大部分呢都是可靠的材料的。
标题提供了什么内容呢？简单来说，包括了作者是谁、诗的种类、诗的用途、所用的乐器、调子以及写诗的背景这六方面。那诗篇中呢，一共有14篇的标题有这些资料的，例如呢，第三篇、第七篇、51篇、57篇等等。
对啊，如果弟兄姊妹们还想了解有哪几篇的诗歌它有标题，你可以来信索取的，因为我们就会把这个经文呢全都写下来，在这查经法的小册子当中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看第五个原则，就是要研究诗篇的类型和基本的立场是什么。诗篇的分类呢，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。
其实呢，每一类诗篇的研究啊，它的角度都是不同的。例如呢，有的诗呢，好像这个89篇，还有144篇，啊，既是哀歌，又是君王诗。那么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呢，就要特别注意。
对，因为每一类诗篇呢，都是对神和对人的关系，它说法也是不同的，所以对于现代的应用情形呢，也有不同。如果是想敬拜神的话，就会选赞美诗而不是哀歌了。但是对于一些感受不到神的同在、心情特别沉重的人呢，就会选哀歌而不是赞美诗的。
那么第六个原则呢，是针对弥赛亚诗而说的。什么是弥赛亚诗呢？我们之前呢并没有提过呢这一类的诗篇。弥赛亚诗呢，顾名思义，在内容上呢有预表弥赛亚的信息。例如呢，诗篇第二篇、第八篇、16篇、69篇、89篇、102篇等等，都是属于弥赛亚诗的。那么当然呢，还有其他的这个诗篇啊，我们都会在这个资料当中呢写出来的。
对，这些的诗篇呢，原初或者就没有弥赛亚的用意，只是可以从预表的那个角度来看的。但其实这些诗篇呢，都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，主要是大卫生平的状况。所以我们查考的时候，就要从历史的角度出发，看这篇诗的功能，然后才可以看出它的弥赛亚的信息。
那么找出弥赛亚诗的功能呢，就是要找出它原初的意思是什么，确定作者的用意。那么至于弥赛亚的角度呢，就成为次要的信息。只有这样呢，我们才能够正确的来解释诗篇。
那最后呢，我们就来看第七个原则，就是说在下结论之前，再一次的研读整篇诗。弟兄姊妹，诗篇它的思路对于其他的含义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分析了一段经文的基本的结构，并且呢也解释了经文当中的细节之后，必须再一次的来重新整理，一边读一边回想自己的解释是不是合理呢？这样才可以达到客观正确的目标的。
诗篇呢是以神为中心的，我们读完一篇诗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反问自己，究竟认识了神哪一方面的特性呢？例如读诗篇第八篇和第十九篇，我们就可以认识到神是创造天地的全能者，而读103篇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认识到神的慈爱。
对，今天呢我们就讲完了诗篇的七个释经原则。现在我们就来温习一下吧。第一个原则是注意诗的分段和结构。第二个原则，留意诗篇是不是集体的平行句呢，就是说找出句子的意思是不是相同，一般来说可以从这个上文下理当中来分辨的。
那么第三个原则呢，是研究隐喻的用语。 第四个原则呢是注意诗篇的历史背景。第五个原则呢是找出诗篇属于哪一类的，以及呢作者的基本立场是什么。第六个原则是研究弥赛亚诗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先回到呢原初作者的处境、历史的背景，找出他原来的意思，以免出现偏差。
最后的第七个原则是下结论之前再一次的读整篇诗，看自己的分析有没有错呢。
那么在接着的两回栏目当中呢，我们就会选取一些的诗篇和弟兄姊妹一起来研读。那么在研读过程呢，你也可以慢慢的去看去听我们是怎么样运用的，所以不要慌不要怕，那也请您不要错过接下来的查经法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
它不是地图，但有了它，你就能掌握经文的脉络。
它也不是指南针，但有了它，你就能找到查经的方向。
它就是实用的查经法。